输出结果的过程，其实是在他把 ChatGPT 里面拿到的数据在进行同时处理优化。结果处理优化出来的结果是一个坦克人，他突然之间发现这是中共不让说的，所以他啪就把这个东西就给禁掉了。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显示中间结果的过程已经告诉你了，他并不是自己在处理，而是他在征留其他别的这个模型的数据。所以呢，这就是他的秘密所在哈，就是说，第一，他并不知道答案，他等于是相当于有点洗别人的稿子啊，别人的答案他拿过来之后，他洗完了之后给你。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他的秘密。第二个秘密的话就是说，他在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了以后啊，特别是美国的一个就是硅谷的大佬在这个提到这个DeepSeek 这个软件之后呢，第二天全球有大量的人开始测试这个 DeepSeek 的时候， DeepSeek 突然之间关闭了啊。他说由于访问量过大了，我们服务器受不了了。为什么呢哈，是因为他们偷了这个 ChatGPT 的内容之后呢，他们这个事儿被 ChatGPT 发现了，发现了之后，这个 ChatGPT 可能就把它的这个一些应用接口就给关掉了啊，或者对它的一些应用接口限流了。限流之后的结果就是它没有办法获得答案，获得答案之后的话，他说 OK 好，那我就把这个任务关掉。那 ChatGPT 为什么对它限流？实际上 ChatGPT 可能发现了哈，就是当你在问 DeepSeek 的时候，这个 DeepSeek 其实是在问他。当大量的数据开始涌向 DeepSeek 的时候，那么这个 DeepSeek 就开始有大量的数据开始涌向 ChatGPT， 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嘛，他在问 ChatGPT 嘛，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 ChatGPT 发现这个从某一个方向流过来的数据量太大，而且非常异常，而且知道可能是利用他的 API， 在这个设计和呈现一个跟他自己竞争的一个对手，因为 DeepSeek 实际上就是在跟 OpenAPI 对标嘛，等于是你用了OpenAPI 的这个数据和结果，反过来要打败这个 OpenAPI， 所以 OpenAPI 干脆就把这些服务呢就对你关闭了。这就是我们知道哈，其实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也就是说它其实根本就不可能超过 ChatGPT 太多，因为实际上它在超 ChatGPT， 没有听说你这个超了一个学霸的一个什么答案完了之后你自己超成全班第一了，对吧？然后你反而这个跑得比这个学霸还厉害，这是不可能的，你抄袭的话是不可能超过别人的嘛。所以这个 DeepSeek 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有问题，可能哈，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DeepSeek 也知道自己这个问题，所以呢出于公关的考虑，他们在这个 DeepSeek 推出来之后的话呢，他们立刻就推出了一个天才少女，大家就看到这个人哈，就是罗弗利。还说呢，这个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呢，去年甚至以高达4500万人民币的年薪，想要挖角这个罗弗利呢，去领导小米的 AI 大模型团队。这个天才少女，这个她其实是北师大的啊，后来跑到北大啊。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不是非常好，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转移视线的方法。那大家马上就去注意这个女孩去了啊，可能就忘记了这个 DeepSeek 她到底。它的这个技术内核是什么？这个天才少女让人很多人想到了一个叫江平的哈，大家记得2024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17岁的中专女生叫江平嘛，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选赛中取得了全球第12名的成绩，成为首次进入这个竞赛决赛的中专在读生，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啊。就是一个中专的女生的话，她为什么她能够就是达到这个数学研究生的这种水平，就数学系的研究生的这种水平啊，她对那种比如说非常复杂的微积分啊，那甚至是这个泛函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你是怎么学到这个程度的，是吧？你17岁就从你初中毕业开始，你就天天学年年学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就学完这个数学系研究生的这个课程嘛，你总是要一步一步走到那儿，那就只能用天才来解释了，是吧？当时他这个成绩引起了广泛的报道之后啊，这个媒体都把他当成是励志的典范啊。虽然没有上大学，虽然只读了一个中专啊，但是他这个对数学的这种偏好和他的这种天分啊，使得他在全球的这种阿里巴巴数学竞赛中能脱颖而出。结果很多人就对他的这个能力产生怀疑，因为他抄一个方程的时候，他有一些非常基本的那个数学符号都没抄对。就很奇怪嘛，然后的话就很多人去 debate， 然后有很多人就开始调查结果发现其实是他的指导教师王某某在预选赛中违反了一些规则，实际上是他提供的帮助，这个江平只是把他这个导师的这个指导教师的这个作业给抄了一遍，那个事儿就落幕了。所以如果说江平不可能靠抄袭成为这个阿里巴巴数学竞赛全球数学竞赛的这个进入决赛进入什么全球第12名的话，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 DeepSeek 的话，它也不可能真的是靠抄袭就超过这个 ChatGPT。但当然呢，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它自己算法上的突破哈，比如说它，在拿到了不同的这个语料啊，或者比如说拿到了不同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输出结果之后的话，它怎么再综合分析完了之后的话，重新组织这个语言，洗稿子它也不是谁都能干的哈，它也洗稿子的话，它也是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至少你在。语言的处理方面啊，包括对一个事情的了解方面的话，你得有自己一定的见解啊，然后呢，再把它重新进行，你在脑子中要 synthesize，要把它进行合成啊，然后的话再重新生成嘛。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阿里达摩院当时搞了这个全球竞赛，出了这么一个丑闻哈，那么现在这个现在又阿里达摩院又出了这么一个天才少女啊。当然，我并没有说他本人并不懂 AI 哈，我只是说，以他的这种能力的话，其实未必是真的是整个这个DeepSeek 开发团队的一个重要的推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美国是不能掉以轻心了啊！不管是说中共的 AI 通过这种方式来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实现弯道超车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是他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算法也好，美国对这个方面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OK，说完了这个 DeepSeek 这个事儿之后的话，咱们说一下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哈最近的表现。他呢在1月28号的时候表示说他会跟乌克兰谈判，但是呢不会跟泽伦斯基直接谈啊，说这个泽伦斯基呢是非法的总统，没有权利代表乌克兰和俄罗斯签署任何的文件。他的理由是这样哈，因为泽伦斯基是2019年5月份就任乌克兰总统，那么到2024年任期5年满了之后呢就到期了，到期的话呢应该是，重新举行大选。但是呢，因为2024年5月份的时候，俄罗斯还是这个跟乌克兰之间还在打仗嘛，所以乌克兰呢，因为国家进入战时状态，所以说呢就没有如期的举行新一届的大选。乌克兰当局呢说，泽伦斯基仍然是合法的总统，因为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戒严令是持续的生效啊，所以说他并不是非法总统，所以普京呢其实是找了一个借口啊，通过这种方式去，拖延跟乌克兰和谈的时间。当这个事儿哈，我觉得他虽然这样想，川普是不会答应的。川普绝对不会允许普京找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啊，或者是说这个完全没道理的下三滥的理由，就把这个俄乌战争能够持续下去。川普呢，现在其实他有几个外交的重点。川普的第一个外交重点的话，就是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川普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制裁方案在手里边了。一方面呢，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另外呢，他想把这个油价打下来。因为俄罗斯就是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来，向他这个战争机器输血嘛，就提供这个金融和这个经济资源嘛。那么，如果就是世界的油价被打下来的话，那么俄罗斯的收入会锐减啊，所以说他这个很难支撑下去了啊。这样的话，可能逼着普京不得不上谈判桌。所以，川普的外交重点一定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啊。第二个的话，当然要尽快结束中东战争啊，实现这个中东的和平，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建交啊，就是回到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啊，就是让这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千年的血仇啊，这个千年的这个血泪的仇恨，这两个宗教或者是民族之间的能够达成和解，这个一定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大事件哈，那是川普要达到的，这也是他的历史遗产。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中东的哈马斯跟以色列已经实现停火了，而我估计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很快也会签订这个，建交的这个协定。沙特阿拉伯一旦签订的话，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哥大啊。它如果签了之后，估计除了伊朗之外，其他别的差不多都会签，叙利亚也会签，可能这个其他当然黎巴嫩真主党不会签，但真主党并不是代表黎巴嫩政府的，其他别的国家很可能都会和。以色列建交啊，这样的话，这个和平就降临在，中东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了。那么，俄乌战争的话呢，也要尽快停。停完之后的话，川普才会全力的去应对中共。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中共也非常担心俄罗斯可能会转身去投靠美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普京啊，他其实。如果要是这个通过出卖中共能够获得自己利益的话，他出卖中共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而习近平呢，其实他之所以联络普京，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中俄联手去重塑世界秩序。那如果普京倒向川普阵营的话，那当然对习近平来说，他所谓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这种情况下，与其我等着你抛弃我，不如我先抛弃你。所以普京呢， 现在也是处在这个习近平严密的研究和这种监控之下。那习近平现在呢，已经指示说这个让外交部和军情部门呢随时监视俄美之间的秘密外交的动态，一旦出现俄罗斯向川普妥协的迹象，立刻上报中央，然后呢，习近平要抢在俄罗斯之前跟川普达成协议，也就是可能会抛弃俄罗斯。所以前两天习近平视察北部战区啊，强调全军部队需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北部战区的话主要是东三省，山东和蒙古地区，当然这个内蒙古地区哈，当然山东跟俄罗斯远一点，那内蒙古和这个东三省的话它是和俄罗斯接壤的。所以让北部战区做好准备的话呢，有可能就是防止俄罗斯突然之间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所以现在呢，这个习近平跟普京呢是四目相对哈，就是都看这个谁动作快一点啊，能够尽快的先抛弃对方啊，这个呢把自己的利益呢能够最大化。普京呢，我觉得哈，就是他现在想采用那种拖延的方法，这个川普不会同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普京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吧，我给一个稍微宽松一点的时间表，就是很有可能就会跟乌克兰之间达成停火。那个之前的话，就看习近平怎么动作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两个话题哈，一个是 DeepSeek 哈，这两天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特别关心这个事情。那么再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前景。明天的话，我们可能会在职业闲谈那个频道里面会谈一下，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现在红二代可能出现了一个迹象哈，他们现在包括这个民间也可能出现了一个迹象，我是感觉2025年可能会是一个相当让我们感到动荡和出现意外的一个年份哈，就是特别是中国大陆，反正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民怨沸腾，而且好像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动荡的迹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啊，就是我们看一下2025年会不会有什么让我们吃惊的大事情发生吧。最后呢，感谢一下这两天的捐款人，澳大利亚的梁先生，新加坡的 Peter， 加拿大的韩女士，台湾的蔡女士，日本的孙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还有呢，大陆的刘先生，台湾的陈女士，胡先生，高雄的涂先生，加州的李先生，香港的满先生，荷兰的任先生，高雄的尤先生的捐款。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大年初一哈来这个看我们这个频道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互动吧。好了，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十二集，不相为谋。上一集我们说到，联军虽然成立，但却只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而没有人有实际的行动。曹操同魏咨、鲍信三人的联军出兵西进，但却遭遇敌将徐荣，在荥阳之战中大败。退回到酸枣时，曹操见众诸侯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于是怒责众人。但曹操转念又一想，便对众人的想法了然于胸。联军中各诸侯看似个个都大义凛然，但暗中都是有各自的盘算，怕自己的实力受损而让别人占了便宜。曹操了解每一个人的顾虑，于是呢，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他建议说，请大家听我的计策，只要袁绍领河内兵到孟津，酸枣将领进驻成皋，占据敖仓，在轩辕、太谷建立营塞，控制险要，袁术则由南阳到丹、西入武关偷袭关中，那时形势便可大定。而联军可高垒深壁，只需防守，避免真刀真枪作战。这样的部署既能迷惑敌人，又能将当前的形势昭示天下，以顺天之势讨伐逆天之势，可以稳操胜券矣。曹操这一计策可谓是十分高明， 他效仿春秋魏国名将岳阳，围城而不攻，采取攻心战术，令敌军不攻自破。而且这样一来呢，各诸侯的兵力也不会有太多的损伤。曹操说完自己的策略后，见各将领都蹙眉不语，似有疑虑，于是又言道：现在我们出兵是为大义，诸位若迟疑不肯进兵，则会让天下人大失所望，招来耻辱。但是张邈等诸将最终还是没有采纳曹操的计策。曹操见酸枣众人不思进取，长叹一声，离开了酸枣，准备北上与袁绍会合。可曹操的兵马在荥阳之战后啊，所剩无几，就算是与袁绍会合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所以呢，曹操便与亲信夏侯惇南下至扬州募兵，并得到了扬州刺史陈温和丹阳太守周新所给予的4000多人的兵马。然而啊，得之于易，失之也易。在北归途中至龙亢之时，突然发生兵变，叛军在夜间点火焚烧营帐。曹操见此情形，立时拔剑跳出大帐，砍倒数十人。其余叛军见曹操勇猛，便不敢再向前，纷纷退散。待到叛变之人都散去后，曹操一清点人马，4000余兵马现在只剩下500多人。于是曹操不得不边北上边召集兵马。待到河内的袁绍驻军之处，曹操的兵马不过1000余人。在曹操奋力拼杀之时，屯军鲁阳的孙坚与屯军河内的王旷也分别在梁县和杨津同董卓发生了激战，皆是惨败而归。连次的大败让本来就不齐心的联军发生了动摇，各诸侯也是心怀鬼胎，开始了内讧。与袁绍比邻的韩馥惧怕袁绍势力太大会危及自己的势力，便一步一步减少对河内酸枣联军的粮食供应。军粮耗尽之后，联军无奈各自回到了守地，而各军呢仍然保持着盟友的关系。同时刘岱与乔瑁二人是一向交恶，所以双方起了冲突，刘岱趁机杀死了乔瑁。曹操见联军日益瓦解，有名无实，真的是大失所望。但是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来对抗董卓，实在是螳臂当车。正当思量计策之时，有人来报说袁绍请他去议事。曹操猜想，也许是袁绍要找他商量破敌之策，于是便兴冲冲地跑去见袁绍。一进大帐，见袁绍居中而坐，旁边坐着韩馥、袁术和不少袁绍的心腹。袁绍一见曹操便说：孟德，我们正在商议一件能安定天下的大事。曹操心中一喜，以为如自己所料，袁绍要商讨讨敌之策。没想到袁绍接下来却说：如今献帝年幼，受制于董卓，生死不明。幽州刺史刘虞贤明，又是汉室宗亲，我等想立刘虞为新帝，不知孟德意下如何啊？曹操闻听此言，大吃一惊，不想袁绍会同昔日王芬有同样的想法。当年王芬欲废桓帝，还可以说是为国为民，但此时袁绍要废帝，不但不利于天下的安定，反而会使局势更加的混乱。便回答说：董卓是暴政，罪恶滔天，现在我们成立联军兴兵讨伐，周围的诸侯官员莫不响应，是因为我们捍卫道义，根据道义而行事， 现今幼主微弱，虽受制于奸臣，但没有像昌邑王刘贺那样会导致亡国的过失。一旦易主，天下怎么可能安定？若诸位主意已定，那么我也不能阻止。那么秦往北去找幽州刺史好了，我曹操会往西讨伐董卓。曹操一番话说的义正言辞，让袁绍有点下不来台。见袁绍面现怒容，继而又满脸堆笑，走向曹操。孟德勿躁，绍有一言。只见袁绍走到曹操座前，从袖中拿出一物，碰了一下曹操的手肘。曹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方玉印，抬眼见袁绍冲他使了个眼色，便了然于胸。原来袁绍早已暗中准备好了一切，以为曹操不同意是因为怕袁绍等人鲁莽行事，计划的不周全，所以袁绍才出示玉印以安曹操的心。曹操心中冷笑一声，看来袁绍也是一个背信弃义之人，但此时不宜继续与之针锋相对。想到这儿，曹操哈哈大笑，说道：我可不听你的，便兀自走出了大帐。之后袁绍又派人来游说曹操，说当今袁公恃强兵胜，两个儿子又如此优秀，论天下英雄，谁能与袁公相比？曹操一听，不做任何回应，心中更是确定袁绍欲立新帝，根本就是想效仿董卓独揽大权，毫无匡扶社稷的大义可言。曹操对袁绍从厌恶变为鄙视，心中暗自盘算着，袁绍此人不除，恐怕又是汉室江山的一大祸患。而袁绍此人本就心高气傲，此次被曹操当面驳斥，让他心中十分的恼火，非常的丢面子，想着若有机会一定要羞辱曹操一番。古语有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这两个志向不同的昔日好友就此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其余诸侯也都蠢蠢欲动，而董卓仍挟持的幼帝横行肆虐，汉室江山岌岌可危。因为与袁绍不和，曹操自然就不能再留在河内了，对他来说，如今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充自己的实力。那么曹操将如何行动呢？请听下集《智败黑山》。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五星主厨李鸿龙。好菜上菜，我们第二道我们要来做本帮红烧黄鱼。那本帮红烧黄鱼，我们使用的黄鱼在一斤十两，最好选择在一斤十两左右的黄鱼。那我们一样红烧的做法，我们必须先将主食材经过煎制或炸制之后再来做烹调。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方法是先煎制，所以我们来煎制黄鱼。好，煎制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热锅冷油的下去煎制，热锅冷油下去煎制，热锅冷油下去煎制，这样比较不会粘锅。不管你用什么锅子，好的锅子还是一般的铁锅，这样子都比较不会粘锅。好，我们把它翻面翻面过来煎。翻面过来的时候可以加一点油加一点油，加一点油下去。好，我们这样子另外一面也煎得差不多了，我们先把它出锅，出锅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烧制先处理副食材的部分。 来，我们先爆香新香料。好，我们里面有蒜，还有香菇、笋片、姜片，还有葱段哈。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蒜稍微爆香，跟香菇稍微爆香一下。好，我们笋片跟姜片，还有我们的葱段。好，我们来下调味料。我们先放黄酒，再来酱油、二砂糖，还有我们的老抽、胡椒粉。好，我们先把它炒一下，再来放我们的汤。好，先烧一下，然后加入汤。好，这样大概烧12分钟就可以了哈，12分钟。我们把锅盖盖起来，好，这样烧12分钟。因为我们烹调里面有讲求的烹调前的调味，还有烹调中的调味，但是我们在起锅之前还要做一个烹调后的调味哈，整个的调味，所以我们在12分钟之后做一个烹调后的调味。好，我们现在开锅哈，开锅。好，我们先把这个黄鱼先把它捞起来哈，还有它的料先捞起来，把它摆漂亮哈，在我们的盘中先把它摆置漂亮。摆置漂亮之后，我们这个汤汁要让它自然收到成自然芡，好，再淋在黄鱼的上面哈，把它摆漂亮。好，我们这边先把它收汁，做二次的调味。好，我们要放入比较大量的一个糖，再来我们做一个放一点老抽，好，再加一点生抽，一点点的生抽。好，我们开始收汁哈，开始收汁，整个让它收汁。这个过程中哈，因为它刚才在烧的时候有一个动物性脂肪，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油脂。好，但是如果油脂不够的时候，我们要再加一点的那个明油哈，明油就是我们的沙拉油，再加一点下去。在收成汁的时候，啊，后面我们要整个要出锅的时候，这个汁要出锅的时候，我们要再淋一点香油，好，再淋一点香油。好，我们淋入一点香油。好，整个汁都浓稠，它会形成一个我们技术上讲的一个螃蟹泡，有没有？就像螃蟹吐泡泡的这样子。好，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就关火，我们可以把它淋在黄鱼的上面。好，这是自然芡哈，自然芡，我们完全没有用淀粉来勾芡它，好，自然形成一个汁。而且这个汁不会因为接触到空气氧化，整个颜色变掉，因为它这个是完全用糖跟酱油去做结合的，所以这个汁永远不会再氧化变色，所以非常的明亮哦。好菜上桌，上海红烧黄鱼。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Thank you. You're listening to